这时候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的17节到第三章的6节。翻到了圣经，请听我来念。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二章17节到第三章的6节。圣经马拉基书二章17节，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三章的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业的使者就要来到，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念经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着像熬炼和洁净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正如苦时的日子也像往昔日之年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忘记及笄的和不敬畏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不会灭亡。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图西法牧师来证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很特别，因为在唱诗的时候不被容许开口唱，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第一次的经历哈。所以呢，再次呼吁大家，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真的若容许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口赞美来歌颂我们的上帝，因为他配得我们颂赞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下仍然能参与每主日的崇拜，虽有着不一样的体会，但你让我们学习明白，在生活中许多的事物我们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乃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听到神你的话语，愿主的话今早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加敬畏神，更加的爱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马拉基书是一卷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基本上若是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到马拉基书是以辩论的形式来记载每一个的段落，先是由上帝提出控诉，跟着就是以色列人做出反驳和回应，而后神就提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不是，同时也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转向他，若不然上帝要刑罚临到他们。简单来说，就像上帝对我们说，你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或我们的上帝怎样对你们，而我们的反应却是，我没有这样子啊，我哪里有呢，神你有这样子做吗？于是神就提出了证据，就像马拉基书第1章2到3节所讲的， 当神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反驳说什么呢？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跟着神就提出他爱以色列人的证据。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恨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接着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以及十二至十三节的时候，神又说什么？藐视我民的祭司啊，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跟着祭司就反驳说什么呢？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然后呢，上帝就提出了证据，证明祭司在不尊主为大。然后呢，说什么呢？因为他们将污秽的事物献上，就是将抢夺的、瞎眼的、缺腿的、有病的祭牲献给我，把耶和华的座子当成是可以藐视的，又将这些事视为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再来，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神又对以色列说，你们行了可憎的事，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你前妻汗兮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堂，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他们就说什么呢？反复说，这是为什么呢？于是神就指出他们行诡诈的证据，因为他们以诡诈，就是不忠待他们所娶的妻子。而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这一段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上帝又对以色列人提出怎样的一个控诉。请大家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十七节，你可以用心里来读啊。你们用原意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请问在这里神控诉他们什么？神到底控诉他们什么呢？控诉他们以言语反锁耶和华，而他们怎样反驳来顶撞这位神呢？他们竟说什么呢？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于是神就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他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满，不但有诸多的埋怨跟投诉，甚至还直接质疑上帝的公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确实是有话要对上帝说，有话要问上帝，然而他们的言语却使上帝觉得很厌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实际上他们也在作恶，也在做些不义的事情，如同第五节所说的。什么恶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究竟做了什么的恶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忘记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放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望居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里神很明显明确指出他们的罪状，他们共犯了几宗罪。从这段经文当中，他们共犯了七宗罪，那就是行邪术、 就是蟑螂异教的习俗，然后呢第二就是奸淫，第三就是起假誓说谎，然后呢第四是恢复原资工价，就是剥削雇员的工钱，第五欺压孤儿寡妇，第六驱望居居者，就是歧视外族人，第七不敬畏神。显然的，他们自己都在作恶，没有看到自己正在犯罪，远离上帝，但竟然还敢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还投诉神说：神啊，你喜悦恶人，以恶为善，就将罪名推给神，将不义加给上帝，但却不看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很长时候人就是这样，只会投诉埋怨，但却又看不到自己做了什么。别人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的时候就说不公平，自己有的时候别人没有却不说不公平。人就是这么自私，人就是这么自私，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恶，却看不到自己也在行恶。我们总是不愿意他人比我们更好，当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都是一样蒙着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怜悯的人。用在别人身上就不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就可以，总希望所相信的神只做我们的神，而且是我们喜欢的神。换句话说，若上帝不按照我们的意思行，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动摇，我们就会质疑上帝的带领。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若是你还没有真正让主做你的主，若是你是如此的话，做主的仍然是你。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抱怨，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话来问上帝，我们可以有话问上帝，而是求主让我们先有信靠顺服的心，在极多的灰心愤怒失望的时候，能试着去听一听上帝要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用不信的心来顶撞上帝，质疑上帝的属性，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非但没有反省，而且还颠倒是非，扭曲事实的真相，并且把神观颠覆，让人以为神真的是喜爱作恶的人，把作恶的看为善，以致使人质疑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到恶人当道的时候，善人命运多舛，善人多磨难，而恶人得享天年，加上不公不义的事频频的发生的时候，你是否也会不相信神会按公义审判人呢？你会否也会感到困惑？特别在过去的普遍的观念当中，多数人这样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现实当中往往好像不是这样子，反而是好人没好报，坏人却有好报。你感觉到你脚踏实地，拼死拼活都没用，而别人只要用手段，他就能够坐享其成。难道老天爷公平吗？因而就会有人问，那我为什么要行得好？反正做好也得不到好报，那干什么活得那么辛苦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呢？弟兄姐妹，尤其当你行得好的时候，却也遭到各种不幸的时候，你会不会埋怨说天理何在啊？或是像以色列一样说，公义的神你在哪里？又或者 对主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认识一位多年的不见的姐妹，前两年我见到她，她就跟我分享一段她艰难的过去。她是一个在富有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位的姐妹，她性格很开朗，一向无忧无虑，甚至她嫁给一个很疼爱她的好老公。她老公本身是一名的医生，她有两个的孩子，基本上她要什么就有什么。也因为生活没有遇到困难，因此逐渐的她离上帝好远好远的，然后呢觉得有没有上帝好像都不重要，也没有分别，因而她觉得自己仍然活得好好的，而且她的孩子也很棒，也很会读书，但他对他孩子要求非常的完美，加上环境，身边的人不时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就会比较怎样这个成绩，结果自然他对他的孩子的要求也很高，要孩子考很好的成绩，90分不够要100分，因此孩子常常因不达标就被妈妈来问责，结果有一天他的孩子被正式患上忧郁症。这突如其来的这个消息好像一颗的炸弹放在他的身上，而后他的孩子的病情越来越加重，甚至家人都没有这个办法。然后呢，他们家人找了很多方法不知如何是好，该用的方法他都用了，甚至最后这位姐妹还去求神拜佛。就在他最消沉的失落的那一段的日子里面，他最常问上帝的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甚至到今天他还说，牧师，为什么是我？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面对各种患难跟疾病的时候，或许我们也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们也觉得上帝不公平，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心里挣扎是难免的，但千万不要落入质疑上帝的公义而演变成否定上帝的存在。最后我花了好一段的时间来帮助他，鼓励他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鼓励他多给他的孩子拥抱，尝试不要一直问为什么是我，而是主啊，我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学习怎样的功课，从中反思自己的生命，以致能够学像基督，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信实，虽然今天仍然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在上演，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但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和公义由始至终都未曾改变过。其实往往悲剧与不公义的事发生，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罪有关，因为人眼离了上帝，离弃了上帝，以色列人也一样，自己行恶，自己远离了上帝，但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反倒看到不属上帝人行恶也照样亨通，因而心里就愤愤的不平，就会感觉这位的公义神到底在哪里？难道他没有眼睛看吗？为何容许这样不公不义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呢？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自己神也一直在宽恕我们，神也一直不断的在饶恕我们，不是神不公义。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和管教有一天必然来到，到时我们必然担当不起，必站立不住。我们一起来看马拉基书 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从心里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二三，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人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紧结行写术的，犯奸淫的，假释的，其假释的，归附人之王的，公价的，那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聚集的，和不敬畏我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两个，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第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什么呢？他说，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意思是说神要介入在当中来做什么呢？进行洁净的工作。这位要来者是谁呢？以今天来看，我们当然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当时的听众根本不知道是谁。而在立业使者未到以前，神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这位为主预备道路者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第二个，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什么呢？原来他来是要施行审判。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神都差遣他的使者来向我们传悔改与审判的信息，而施洗约翰也不例外。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照样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见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希望我们能够转向他，他不停地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的邀请，等待我们回应，等待我们转向他。你看见了吗？上帝是用心良苦，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还以为上帝喜欢作恶的人。其实是上帝不断在给我们机会，我们千万不要轻忽或滥用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是公义的神，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做交战的工作，所以不要埋怨埋怨，不要往往。神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永生。他来不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还要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被神使用，蒙神来悦纳。因此公义的神必然显现，他不仅要审判列国列邦，他还要炼净以洁净他的子民。因此先知马拉基就形容说什么，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来就是要除去我们中间的污秽跟渣滓，帮我们漂白，因在他们当中仍然有罪恶、不义和不幸的渣滓。他来就是要纠正他们的信仰跟生活，引导他们转向上帝。经文说什么？经文说，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上帝。而这炼净的工作，经文说什么？从利未人开始。利未人也就是祭司，宗教的领袖。炼净的目的 就是使他们重新怎样凭公义来献供物，然后不再随随便便，然后而且是存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如此他们所献的供物和所做的服侍也才会蒙上帝的悦纳。弟兄姐妹，神往往会透过各种的思念、各种的逼迫、各种的熬炼来洁净他的教会。看看我们的工程到底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这次的疫情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弟兄姐妹，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什么，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若是你是金银珠宝，必能够经得起考验；若是你是草木和秸和秸，必经不起考验。重点最终是在于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来建造。记住保罗所讲的话，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我们的工程如何，最终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主来的日子当中呢接受评审。对于不信的人是受审判的日子，对于已经信的人就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所以每个人都逃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到底谁能够担得起呢？谁能够立得住呢？到时候就能分辨清楚，然后呢显明出来。因为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你可以放心，神是绝对公义的。你不要问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了。若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自己也不能及时的醒悟跟悔改的话，离开不义，那到时候我们必然也会遭受到神公义的管教。因为希伯来书说什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最后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以后不改变的神。若是他是改变的神，今天也许你跟我都在救恩的门外了，我们也很可能早就灭绝了。正如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说什么呢？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因着上帝的应许，雅各之子也就是以色列人才没有灭亡，要不然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之下，他们必站立不住，也担当不起。因为经上说什么，雅各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仅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而且还是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看到基督的来到不但带来悔改的信息，也带来盼望的信息。记住，今天我们能够蒙怜悯蒙恩，是出于他不改变的属性。他应许我们，只要凡信靠他的人就能够得永生。而他也透过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盼望今天我们都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只要谦卑悔改悔过，神必要饶恕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盼望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他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当中，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谢恩，我们要常常的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爱，感谢上帝的不变性。因着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今天才得以成为蒙恩的人，我们才得以在他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他。让我们一起 为上帝的家来献上，把最好的供物，我们的祭献给上帝，好蒙神悦纳。当然不要视之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所献上的供物的祭，不是不一定就是能得到上帝的悦纳。而最要关键性的是什么？在于我们有否存敬畏神的心，有否尊主伟大。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或者质疑上帝的公义和信实，有话要问这位上帝的时候，请你记住几件的事。第一，我们先问自己，有没有行不义的事，免得冒犯了神的公义还不知道。第二，我们要明白，在永恒的上帝面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是何等的有限。第三，我们要相信神的智慧与信实，并带着盼望等候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彰显。第四，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都要在神公义的面前显露无疑，也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和管教。第五，虽然不法不义的事在地上增多，然而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掌权。第六，我们纵然行义行好，但要知道神并没有免除我们不会遭遇患难。第七，我们无法避免信仰不会面对考验，但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来炼净。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与慈爱，以致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主你帮助我们晓得你是那永不改变的神，教导我们常尊你为大，将身体献上，当责活祭，荣耀主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